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个单元我们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四不坏境，如果说能够皈依三宝而成就四不坏境，那一定可以确保说这个人永远能够不堕三恶道，能够在三界里面的人天的三善道里面呢常常在这个人天的境界中受乐。那如果说毁坏的三皈戒，那就常常会沦堕到三恶道里面。我们知道三皈依的这个功德有这么广大，那我们应该一起跟我们的眷属一起来这个佛教的道场里面来受这个三皈依。可是我们要受三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说，我们想要去受三皈依的这个道场呢，他们对于佛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对于法是怎么说的，他们对于僧宝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对于戒法是怎么说的，我们一定要先把它弄清楚。因为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之后，那我们去受三皈戒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广大的功德。可是如果说我们不是先去把它弄清楚他们所说的佛，他们所说的法，他们所说的僧，他们所说的戒法是如何，那就盲目的去皈依那这样反而是不好。因为很多假借佛教的名义呢欺骗众生。这个是我们五浊恶世在这种恶世中修学佛法最困难的地方，也是辛苦之处啦。可是既然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之中有这样子的恶因缘，我们就应该要以我们的智慧来排除这样的恶因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来分辨。好，那我们接下来说我们说的这个三宝，皈依三宝，可这个三宝它还有分，有分所谓的世间的三宝跟出世间三宝，乃至有所谓的自性三宝，或者是同体三宝，我们要来解说这个部分。所谓的世间三宝是说，譬如说我们在寺院里面可以看到有佛像，有菩萨形象。我们有可以看到这个经典，大圣的经典，或是二圣的经典，或是其他的论点或是律点，这个经历论的这些经典呢 就是法宝。那 佛像呢，我们就说它是这个佛宝。那我们说的菩萨像，乃至呢有一些是出家众，这个就属于僧宝啊，它是属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佛菩萨形象哈，它就是我们说的佛像啊，或者是说这个僧宝的形象。那这个僧宝就是说，现在依于佛教的戒律所出家的这种出家士众，他也持守三规五戒，他也持守他的比丘尼戒这样子的士众啊，那这个就是僧宝。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世间三宝，就是在讲这个佛像啊、经典啊、还有这些出家众啊，这个就是世间的三宝。那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他是佛宝啊，那可是有人会说啊，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入灭了吗？那佛宝不就不见了吗？不是这样子。虽然释迦牟尼佛入灭，那是因为五浊恶世的众生的因缘如此，所以他就取灭。可是取灭他并没有真灭啊，因为他现在还在摄究竟天宫中说法。可是在人间呢，就有表法的佛像存在，让众生可以来敬仰佛陀啊。所以在世间三宝里面的佛宝就是指的这个佛像。可是我们心中一定要知道说，佛陀他仍然是存在的仍然在三界里面度化众生，仍然在加持我们。那这个经历论里面的这个法宝呢，现在收藏在所谓的大正藏啊，或是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这个经典哈。我们要区别说八识论的这种真正确的经典，才是法宝。如果说夹杂了其他错误的经典，夹杂了其他的伪经或是疑伪经哈，那这个就不是法宝。那我们说，出家的僧宝，他是怎么样呢？他要受这个菩萨戒、比丘戒，还有比丘尼戒，能够正受这些戒法，那他才是世间的所谓的僧宝。若有这样子的僧宝这些受菩萨戒的这个菩萨。或是说受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而示现声闻的这个这些菩萨，那这些也都是僧宝啊。所以说出家有四众啊，为什么？因为菩萨有些他是不受比丘戒、不受比丘尼戒，他是直接受这个菩萨戒，所以他也有二众啊。那如果他有些人他是受了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而且一定会加受菩萨戒，那他示现出这个出家相面、出家的相貌，那这样的话合起来就有四个众，那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世间的僧宝。那世间的这个三宝的这个僧宝，一定要持守他所受的这个戒法，如果他不持守这个戒法，乃至他破坏了三规戒或是五戒，那他一样不成为僧宝。所以说一切的戒，譬如说这个僧宝他要去受比丘戒、比丘尼戒，乃至要受菩萨戒之前，他一定要先去受所谓的三规戒。所以没有一个僧宝他是不受三规戒的。所以一切戒都是以三规戒跟这个五戒作为前提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经哈，叫做《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卷六有说，优婆离问曰：若不受三规，得五戒否？若不受三规，得八戒否？若不受三规，得十戒否？若不受三规，博世结摩得具戒否？世尊答曰：一切不得。这 这段经文所说的五戒，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戒哈，杀盗淫妄酒。所谓的八戒呢，就是指的八关斋戒啊，这是八戒。或者是说十戒，这个十戒指的就是要成为比丘、比丘尼之前所要受的这个沙弥戒或是沙弥尼戒啊，那就属于十戒。或者是说这个薄世结摩得具戒，具戒就是讲的是比丘戒跟比丘尼戒。那意思就是说，优婆离问世尊说，如果要得五戒、八戒、十戒乃至具足戒、声闻的具足戒，那是不是可以不受三皈依戒啊？如果不受三皈依戒的话，那这些戒能不能获得呢？佛陀就回答这个优婆离说，一切不得。也就是说，所有持守戒法的人，他一定要先遵守三皈依戒。如果没有遵守三皈依戒，那他的戒体呢，一定都损坏掉。那很多人对于什么叫戒体，他会很多的迷惑，说那什么是戒体呢？戒体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持守的那个分寸，持守的那个界限。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当我们知道那个界限，知道那个范围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范围，那个界限，就是一个体，就是我们要持守的那个戒体。所以如果有人他去违犯重戒，我们说他的戒体毁坏。为什么？因为他不遵守自己所界定的那个分寸，不去遵守他自己所约束跟佛菩萨所誓愿要遵守的这个界限，因为界限损坏，所以说他就是非不分、善恶不分。因为是非不分、善恶不分，所以说就叫做没有戒体。所以戒体就是要知道说我所要持守的那个范围，我能够清楚明白，所以叫做有戒体。如果没有清楚明白这个范围跟内容，那就叫做没有戒体啊。所以说有戒体没戒体，就在于说对于所受的这个戒法的应该持守的那个内容有没有具体的了知。如果能够具体的了知，那就叫有戒体；如果不能具体的了知，那就叫没有戒体啊。所以说受持三皈一样，一样有三皈依戒的戒体。所以如果我们到任何道场去受戒的时候，都应该要听听他所说三皈依戒的内容。如果他说的是正确，我们就知道说传法的人他有戒体。因为他有戒体，我们听说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本身也有戒体，因为我们知道清楚的知道如何持守。可如果我们去皈的时候，他不是跟我们讲应该持守的范围，那这样的话没有戒体那没有戒体，那就是什么随缘的结缘的皈依而已。好，那这样的话还没有真正进入佛门所以我们都应该要清楚的了知这个三皈依戒的内容。了解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具足众戒。好，那我们简单来说了这个世间三宝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出世间的三宝。出世间的三宝一样是佛法身三宝。那所谓的佛宝就跟世间三宝是不一样，世间三宝是这个佛像，表法的佛像不管是这个大理石雕的、玉雕的，或是土去塑形的或是只是印刷的佛像，那个都是属于世间的三宝，表法的三宝。那所谓的出世间三宝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真正的佛陀、十方的诸佛。那佛宝呢，它就有分分什么？分法身佛、报身佛跟应化身佛。那为什么佛要这样来区分呢？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了解说什么是有情。因为在佛陀的境界来说， 可以把这三这个友情的真正最后所成就的这个境界呢，能够让众生了解啊。所以我们要来简单来说明一下佛的三身。譬如佛的法身，法身所指的就是这个第八世如来藏这个真心。那这个法身呢，是一切众生也都有，所以佛陀常常寓于自己的法身跟众生的法身是完全相同，所以他会说心佛众生是相同的，心佛众生是不二的，心佛众生呢是一样的，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都平等啊。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说的就是依于这个法身的这个功德来说，所以一切众生也都是有法身，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真佛啊，这个就是第八世如来藏啊，这个是法身。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友情就是由这个第八世跟其他的七转世还有色法啊，这样子共同成立的，共同组合的。那这样的话，那除了法身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知道说，世上还有其他的色法跟心法。啊，那这个就成就了所谓的报身佛。报身佛的意思就是说，他依于他三大无量数劫所修的智慧跟福德所成就的这个报身，这个报身呢就叫做报身佛。报身佛事实上它又有分所谓的自受用的报身佛跟他受用的报身佛。所谓的自受用的报身佛，是因为佛陀他的功德十分广大，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受用的报身，这是自受用报身啊。那在华严经里面描述啊，他释迦牟尼佛他的广大报身是无量无边的，他是在莲花藏世界海中的某一个世界海中啊，有千瓣的莲花，他坐在上面啊，然后他就叫做毗卢遮那佛啊，那是他的这个广大的报身。那我们一般众生难以见到，即使亲眼见到，因为它太广大，我们也不知道那是报身。那因为太广大了，我们眼界太小，我们太渺小了。所以佛陀还会示现出所谓的他受用的报身。这个所谓的他受用报身，就是要来度化众生的，来度化菩萨。所以摄就进天宫里面的这个佛陀啊，就是他受用的报身佛。所以我们知道报身佛是有两个，一个是他受用，一个是自受用。好，那也有其他的宗教说，那个报身佛是一个男女交合的报身，那个是错误的，因为那个是错误的，是修双身法的，它不是佛教，它也不是真正佛陀的报身，因为佛陀的报身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说，那还有应化身佛。那什么叫应身呢？就是应于众生的根器啦。那我们说，在摄鸠运天宫的这个报身佛，事实上也可以算是应现于这个诸地菩萨，所以他教化诸地菩萨在摄鸠运天宫。可是我们也可以说，事实上应身佛指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应化有情，来教导大家，来建立佛教，来度化我们在五浊恶世的这些有缘的众生。所以在2500多年前示现在印度的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应身佛。所以说他所示现的身量，就跟他所相应的众生是相类似的。因为只有这样子，众生才能够接触，才能够学习，才能够亲近啊。如果佛陀都是用他的法身，用他的报身来示现，那么众生没办法去亲近他，没办法直接学习的啊。所以说佛陀他有时候也依于他的悲愿，他本来是可以有广大的受用，可以在这个不受三界轮回的这种设法的这种境界的这种技术，结果他愿意来到这种五浊恶世， 然后在古代的时候，饮食是那么不好，环境是这么不好，结果他还要这个打着赤脚走这么多路来度化众生，这就是他的悲怨。就好像天人升了天之后都不愿来到人间了，结果伟大的世尊竟然愿意离开他的自受用境界来到人间，这就是因为他的慈悲跟他的愿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诸佛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是超越于诸天的，跟一切的天人他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这个应身呢，指的就是2500多年前应化在印度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所谓的化身呢，化身意思就是说变化的身，也就是说佛陀他除了用应身要入胎出胎，然后这个示现八道这个八相成道来度化众生之外，事实上他也常常化现化身，化现化身到其他的世界，或是化现化身到其他的天界，乃是化现化身到这个众生的梦中，友情的梦中。所以有些人他会梦见释迦牟尼佛跟他说法，这个就是佛陀的化身。那我们说佛陀既然他有这个三身，那我们说众生一样有法身，也跟最后也会跟佛陀一样，那我们现在好像是不一样，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法身。那我们的报身跟我们的应身呢，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报身就是我们的业报之身，所以成为人。我们是应于我们的自己的业。那我们有没有化身？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我们没有化身。所以我们的应身跟报身是合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没有那样子的功德力量。所以说一般的众生呢，有法身，就是所谓的他的第八世如来藏。可是也有他的业报身，就是他的七转世跟他的色身。所以众生最后要能够修学，就是希望能够修学这个进入法门，最后能够迈向成佛之道，最后跟佛陀一样可以成就功德广大的三种身。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所谓的法宝，出世间法宝。出世间法宝就是所谓的四谛原身六度全子。我们前面有说三福经验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孝养父母侍奉尊长，慈心不杀这个修持善业，那个是属于世间，因为它还不是解脱。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出世间的法宝是跟这个不一样的，因为它是要谈到解脱法所以解脱法就是所谓的四谛原身跟六度全子。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这跟三圣菩提是有关系的因为三圣菩提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不能详细跟各位解说，所以我们只是大约再跟大家来提示一些重点。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四谛原身六度全子有关于声闻缘觉菩萨的这个法有疑惑的话那请各位参考我们三圣菩提所说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四谛原身的四谛就讲的声闻，原身就是缘觉法，六度呢就是菩萨法那关于这个三圣菩提的实际的内容这个我们在三圣菩提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介绍，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简单的来跟各位来说明他们之间的一些差异。好，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在下个单元再跟各位来解说。阿弥陀佛。
怒法语平实导师著，本书阐释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令初学佛者知晓何谓真实甘露，不致误入歧途。